啊，在生活当中啊，待人接物里头，他们每个地方都在展现他生命的美好，他在感受这个，他能够体验到这个部分。所以拈花微笑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美好，多么重要的事情。心理学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一个人的人格啊，有四个向度，一个是自由性，一个是个体性，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宗教性，又称为意义性。那个自由性的部分就是我调试环境的越好我越自由，是不是啊？这种自由的人没有遭遇到大的打击之前他能如此，但是受到大的打击完了以后他仍然还是很快就学会适应那个大的打击。那个人其实自由度很好，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公司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他很快在那边就能够调整过来。这种人自由度很好，能力各方面都好。第二个呢就是个体性，每一个人的人生机遇遭遇通通都不一样，你要拿自己想的说我如果像他这样我才会快乐，这个是不可能的假设，你办不到，不可能。你就是可以让某些样子有点像他，但你的环境家庭各方面不会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会一样。可是每一个人他的人生，他的生涯，他的婚姻，他的健康，他的亲子关系，他所平常生活接触的面都是唯一独特的，不会跟别人一样的即使某一个小地方跟别人有点类似，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内容不会一样。所以问题就在这个个体性。这个个体性的人能够让他的生活活得比较觉得我就是喜欢，我能自我接纳这个东西，而且在这个地方用智慧去创造它，这个人他就会丰收。这个人会变萎缩的原因是拿自己要去跟别人比较，我如果像他一样该多好，就把自己给缩小了。一个人能够自我实现的人，通常是他们是实现他们有的东西，他们实现他自己的这个花苞，整边这个花苞说佛啊，我去实践它，开了这个花，结了这个果，再起来说佛啊，你看我真的有认真做了，就是我们拜佛的那一个整个的一个仪式也是在这里呀。那我们知道这个人能够有这个部分能够发展的好，那么他的生活啊，那么自然好的很多啊。所以这位 Terry Lash 做的这个研究呢，其实我们也蛮多的一个这个启发。那么坐禅对我们心灵的其他的研究里头，我找了这几样东西把它统合起来归纳，说第一个，坐禅的人直觉会比较好，你的心能够调整的比较安定的人直觉也会比较好。这件事情我很有体验，好多人问我说郑老师你怎么会写那么多东西，你我看你也很忙啊，我也很忙啊，为什么我连一本都写不出来，不是我连读你的都来不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坐在那个一定要写就写不出东西，而是什么，而是你出去走一走，浑然忘我，回来以后拿起笔来就有东西写，它自然而然会有。有时候啊，我有一点点心得，我并不是用笔记簿来记，我是用我的字条这里记，回去就把它放在那个抽屉那里，有时间就把它贴在那个书架上，一条一条的。后来如果有这些东西，我把它整理整理，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后来也可以把它建入这个，把它建入电脑里头去。我发觉建入电脑不如我最原始的那个方法，我回来把它贴在书架上，那一条一个条子一个条子那样，你心很安静的时候在那里往那边一望，随便拿一条来，咕噜 就联想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写了。我跟这些大专的这个夏令营，就是写作的夏令营，他们问我说怎么样可以写出灵感很多，我说不谦虚了啊，你这个搞点咪要别哎哈，你心要你心情，你真的要让你的心境，你把它拿来的自然而然，因为你写的时候是一些关键字词，你已经把它写在那个地方了啊，你这个打下就好了嘛啊，你要这时候你就把它看一下，但是不能留太久，留太久它就忘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人一个人，你灵感会比较好，直觉会比较好，做生意的时候的那个点子会比较好，跟静坐有关。我觉得我以前会做一点小生意还做得不错，我觉得跟打坐会有关系。我到山上去工作，我甚至于感觉到说这里面有蛇会有什么，我其实我到接近的时候稍微怎么样说，我已经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晚上哈睡那困惑的后背聊啊，后背啊，你懂吗？就是用茅草做的两片哈，这样子而已啊，就直接就到地上啊，里面铺用木头把它铺一下啊，这就是床啊，离地差不多这个一尺左右，就这样子啊。再把那个芦苇晒干了又铺在上头啊，很像榻榻米呢，已经很不错了啊，这样睡。可是在山上的人大家都很警觉，就是这个你晚上如果你要去上厕所，没有别的，就是出到那个寮门瓦靠就在那里就好了。那所以这个晚上有时候起来一定要插一个火台看一看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啊，没有那么刚好就看你红边公司有手电筒，就是菜。但是早上醒来就是天亮，你也要小心。每天中午就这样休息一下，我要下来的时候，我才脚要伸下去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头就出现了一条蛇的，然后的那个灵感啊，一看果然，就是我脑子里头的那条蛇是会动的，但是这里的这条蛇呢是盘在那里的，你不能踩上它。其实你如果没有踩上它都没有问题，蛇最怕你踩上它就咬你。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那种敏感度你定下来很好，所以直觉的效果很有意思。冷静的觉察，我们心清静下来，可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东西的觉察性也会变得比较好，叫冷静的觉察啊。第三个呢是纯净的智慧啊，他们告诉我们说，静坐的人他们后来会去接触到不是只有我们一般思考的那个智慧那个智能，而是接触到一个宇宙之间那个纯净的智慧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也许我们应该讲说它就是般若，或者是啊我们的菩提自信这一块了。那么内在的自我会领会到我们深度内在的自我，这些我以前都给大家提过，我再把它提一次，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禅修禅这个部分对我们生活，其实在科学里头研究的其实还真的蛮多的啊。那么坐禅行善念佛，你能持之有恒，你的前扣带回那个地方比较不容易那么样子的这个活化，或者是容易突然间兴奋起来。我执以及人的敌意各方面不稳定的情绪相对就会减少，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往下给各位讲禅定跟我们的心境这个部分啊。在佛法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得的禅定啊， 还有一个修德的禅定，生天生的那个闪定其实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我叫注意力听讲，注意力这个，所以坐禅跟我们的注意力有关系，跟学生的专注读书也有关系，但是修德的禅定呢，是我们真的起般若跟六波罗蜜可以相应的禅定，那个叫修德的禅定，是内啊、哦，这个不乱，外不会被境界所牵，所以禅定与禅定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佛法里头一定要把理路再搞清楚，要不然就学心理学就好了，就用不着来谈佛法。我们把心理学给各位谈过又回来，我们要谈那个修德的禅定，我们透过我们的修行心可以安定下来，那禅定从禅定到人生的开悟里头，那么我们不断的给大家谈到所楞严经这部经，因为这个宇宙的纯净的智慧它是明朗啊、清净，而且它是自然而然，它是觉察能运万物的，那么信觉必明。可是它明完了以后呢，如果回过头来在明上加上知觉，那么叫信觉必明，妄为明觉。一旦如此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掉到啊，我们觉察以后去执着在那个里头。如果把这个地这个佛法上的这个修行上的核心课题，以及它整个的一个所以如来藏的这个真实面貌的说法来看的话，那么宇宙本来就一个纯净的永恒存在的智慧，而我们是那个存在智慧的一部分。这不是只有一部经讲，是好多部经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啊，《妙法莲华经》里头也是说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因明就发性，因为明我们产生种种，有很多有一些属性，性妄见生。我们只要在有些属性出现了以后，所有能够产生色相属性的东西都生出意念的。可是我一开始去执着它的时候，那么妄性就跟着出来，执着就会出来，所以无明原行，是不是啊？行就会原事，是不是？事就去原六入，是不是啊？六入原处，是不是啊？一旦有处了以后呢，那接下去呢，就要去有爱的问题，是不是啊？有想得的问题，是不是？那么有得的时候，就产生了生的问题，生老啊，老死，这因缘的一个锁链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毕竟无成就竟有。你本来毕竟无，现在你变成究竟有，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每天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自己的财产，看着自己拥有的这周边的这些东西，本来是究竟无，现在本来是毕竟无，现在变成究竟有了。我也在这个地方才有一天才领会，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岁左右，可能还不到三十岁。我早上坐公车从公馆那边转了车，要转到以前的市政府。我在市政府上班，是在那个长安西路那个地方。我坐了公车绕就才上了公车，到了台大那个地方的门口那里，我突然间好像有一幕很在脑子里头是像影像是很清楚的，那个挤以前挤公车啊，挤的有时候连踏到那个公车的那个地板都踏不到的，啊，挤干你搞不扑开，是啊，那讲经验呢，你上班大家都是这样子挤的，这样子挤，但是那一幕突然间，我一幕很活泼的一个生动影像出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人生，很像。上一列列车，就不像公车，是列车。这个列车无限长、宽、无限宽，你上了车了。上了车以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坐在你旁边的那两个人就是你的父母，他把你提携长大；旁边的就是你的亲友。慢慢大了，你认识的人更多了，结果 你又去找了一个地方，找来一个比较宽的地方坐下来，过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他上车了，坐在你的旁边砰坐下来，那就是你的子女，他又坐下来，你跟你的配偶不同时间上车，你要下车的时候也很少同一个时间下车，不会全家一起下车，没有，都是你独过而上车，在这个无限宽无限长的列车上，到时间你自然就下车，下车的时候就拜拜。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历练清楚，说我下车以后我要去哪里。我们有，因为各位都念佛早就已经哈这个有了，而且在你的手机上是第一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要下车的时候一按西方极乐世界，派观世音菩萨，至少派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就像开机器人车一样来接你，你看多好。我那时候竟然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这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执着的这么深？有时候自己在执着的时候也会跳出来想一想，嗯，自己要警觉，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关系。所以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领会到说，哦，人生像一趟旅行。我不是常跟大家讲吗？人生像一趟演一出戏，就是这个，就是从这里哦，那一段时间，我这样子的一个领会就是了。嗯，那当然，我会去那么样子去进攻师父这边，是怎么来？就是那个时候，我办公室我的这个办公室有一个同事，他前一天还好了，第二天说走就走了，我还帮忙他去办他的那些事情，那些丧事办完了，我突然间觉得人生无常，昨天好好，前一天好，第二天说走就走了，那问题是走到哪里去？我怎么办？想一想，星云大师那么远，所以一定要在台北找一位师父好好再跟他学。结果这个我在想着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我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回正大街兼课了，我先回去兼课，因为我礼拜六的课去的时候，坐在我的对面的一个老教授，他上课的时间跟我相同，都是礼拜六的下午。他每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相差那么远，我们只是打个招呼而已。他有一天他却很和煦的走过来，他问我，他说这一位老师，我请问你贵姓？我说我叫郑时彦。然后接下去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佛的？我说是。他说你是学哪一门？我说我学禅。嗯，不容易哦。嗯，很好。我请问你是跟谁学的？我说我是跟谁学的，可是现在太远了，我好想在台北能够找一个地方来进修，有个师父常常可以跟他讨教。结果他告诉我，他说有哪几个地方可以去。结果因缘成熟，我竟然本来到十五寺去找这个白胜长老，白胜长老不是在香港弘法，我说要多久？他说可能要一两个月。他就跟我讲，我看你这个像那个香灯师父，那个这个香灯师法跟我讲说，你哦，我看他看你这个情形，你先去找净空法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去见了净空法师，就是因为一个朋友往生，促进了我更认真去想这件事情。我们人这个部分就近的部分有了，我们慢慢的会学到信觉毕命， 妄为明觉，我们最怕的是众生起颠倒，世界起颠倒，我们把我们这个在这个轮回里头啊悬在里头，我们走不出来，这个问题我们才真正是值得我们大家留意的。所以从禅观到见性这个部分，你看他这个乃至于把禅跟静合起来一起修，其实我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啊。那么所以我们在修行上，无论是修净土也好，修禅也好，一定是从观，透过观或者反闻自性，或者是透过我们不断的阅障，然后我们领悟的才多。我认为我自己在这上面有一点小心得，是我不停的阅障，而且你阅障越多了以后，因为这个机缘很好，到了这里请教这位师父，到了那里又跟这位这个长老来请教，所以你容易融会一个。我最觉得最怎么样，让我感觉很感恩的是，净空师父他跟我讲的这个修行读经的方法，他说读前经解后经，读旁经解此经啊，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啊，所以到最后你融会为一个，而不是你变成哪一派。你变成哪一派都是学问，那是研究学问做的，但是你到最后有所深度的那个悟性，要透过这个方式才行。所以这一宗的我也读，这一宗的我也读，禅的也读，静的也读，密的也接触，这里也有啊，所以到最后统统把它回到我们的自己这个我们本来性觉蔽明，这个地方妄为明觉，你能够从妄为明觉跳出来来看的时候，就简单的多了，就不会困在其中了。那么你看看啊，这里的文字，这个用如来啊，这个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所谓观法的话，那么我们慢慢的自然而然就会成就。那大品经里头告诉我们哈，他哪来实欲哈，告诉我们他观一切业如幻，一切法如焰，一切身如水月，妙色如空华，妙言如鼓响，诸佛国土如千达婆城，像幻城一样，佛事如梦，佛身如影，佛身如像，法身如此，不可取不可舍。这就是那个法性。所以你任何一个，你可以，我们可以透过观来修定，可是问题是我正定以后所产生的那个悟性，那个性才，那个开悟才是我们所谓的究竟义的部分。所以这个正定啊，我们知道我们透过观来修定，可是我们定了以后，却又这个观就变成了悟，所以那个悟变成反闻自性，最后见到自己的自性。这个自性开拓下来以后，就有如观世音菩萨所告诉我们的：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就是他指的，就是指这个地方的。我们呢，今天啊，那么给大家这个讲到这里，提醒大家的事情是：当你有一天你的用功接触到，就是我们自己的慧性的时候，你真的会领会到，依者善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你对一切六道众生的那个同理心都会 怎么样都会领会，都会出来，它是上下是贯穿的啊。而且你慢慢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你还变得很自在啊，这个部分。所以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讲这个心经的时候，就是他我们看了这个心经，就一定也是跟楞严经里头佛观世音菩萨呢，他在讲他的反文自性哈、啊。因为过去有佛叫观世音教他反文自性，是不是这个文性的背后的那个自己，那个不是自己，就是那个法性。你开始体会到它，你自然而然会觉得，来人生，你来做这一趟，你周边亲的或疏的，有的或者是没有的啊，成的或者是败的，这些东西都一有如刚刚大品经，就是大品般若经里头他说的观一切业如幻。所以各位，你如果觉得自己某一个地方常常觉得我好惭愧啊，我过去怎么样啊，我跟你讲，你也应该放下它才对。你会不你还执着它，是因为你不肯放下，那个才会产生，还不肯放下，到时候那个东西就在你的卡片里头，你一刷就出来。那么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那么这么样讲的话没有因果了。我说不能，这不可以这么说。你只要能放下，那么你自然就能解脱。你解脱如果过去有的，那你就转世成智，是不是去行菩萨道？我们有多少机会可以行菩萨道？有多少机会去做？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清楚是这样，所以不要被这个东西给缠缚着的。所以这一段的话，我特别把它录在这个地方。观一切业如幻，一切法如烟，一切身如水月，像水中的月一样，妙色如空华，美妙的种种的色相又如空华，妙言如不响，很好的语言又如不响。你说今天老师讲的再好也如鼓响，因为他你能听你去听，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他只是一个工具给你，而不是那个结果的本身。所以诸佛国土呢，如千达婆城，他只是你想象中的，必须你自己亲近才是，要不然如梦如幻。是佛事如梦，你所做的这些佛事也如像梦一样。可是佛又告诉我们，你做梦的时候有如亲自到那里啊，所以佛身如影啊，报身如像，法身如画，这些啊不可取不可舍。你不是取不舍，问题是我们产生执着，我们才会陷在那个地方。所以从禅观到见性应该很清楚，从反文自性见到这个很清楚。等到我这个性被开启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断地给大家重复着：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上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见这个本性的时候，上红下化，上红的部分是以十方诸佛啊，那么这个同一慈力的部分，那么下化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的啊，那么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扬啊，可是我们却在这里如如的。那么这么今天给大家把这个部分正定给大家讲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下一次简单的啊给大家复习一下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的次第啊，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去完成啊这个所谓定的这个部分啊，去让我们的功夫更扎实。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下一次还有一次圆满的课所要讲的。我也跟大家啊这个打个广告，佛经里头《妙华莲华经》里头是这么讲的哦，你啊觉得文法很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也布施给你的啊这个亲友啊，这个有机会也请他你的这个朋友他也可以来一起啊。那么这个《妙华莲华经》里头他告诉我们 他说你如果辗转到五十位的时候，你的那个智慧的开启啊，生命的那种感受，他说其实你会有应感的。我想这个经文里头所讲的一点都不虚，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OK。